去四十二節整個段落裏面，我想大家用一個嘅順從呢個字，呢個嘅角度嚟到去理解整段嘅經文。透過呢個順從嘅功夫，睇下聖經去我哋有啲咩嘅教訓，讓我哋一齊同心禱告。主啊，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有生命氣息，能夠嚟到你嘅殿宇當中去歌頌讚美你。求你都將我哋心裏面嘅重擔全然放下，此刻嚟到你面前嘅去仰望主，仰望聖靈俾我哋嘅激勵，又願意神嚟到去透過僕人嘅口嚟到講合宜嘅説話，去造就弟兄姊妹，成為弟兄姊妹嘅激勵。又願意我哋同心嘅喺聖靈嘅引導之下嚟到去學習真理，去遵行你俾我哋嘅吩咐。我哋多謝主俾我哋有一個嘅學習，一個嘅敬拜嘅時間。禱告奉耶穌基督聖靈祈求，阿門。唔知道你今日喺生活裏面對壓力呢樣嘢有啲咩嘅體會？我記得有一年，我聽一位同事講，佢引述翻另一位同事講嘅説話。佢話朝頭早好早起身，阿女同埋太太仲喺張牀上邊瞓緊覺嘅時候，我就要開始準備上班。雖然心裏面好唔願意，但見到阿女同埋太太個樣子，就忍住淚翻工嘅。唔知道你聽完呢個嘅咁樣嘅表達，你有咩感受？或者會唔會你都有類似嘅經歷？生活好艱難，但係忍住都要去。壓力我相信每個人都要面對，甚至乎壓力是實沒辦法逃避的現實。但有什麼能夠支持你去面對壓力呢？最近我和我女兒討論一個幾哲學的問題，試完就是我們一天就講緊中學生自殺的情況。我就問一個問題，就是其實究竟為什麼現在年輕人這麼容易說放棄生命呢？我就成日同啲人講，同啲老人家講，做人要諗下為乜㗎喎。咁我就問我女啦，你知唔知做人為咩？佢話：爸，做人為乜一個好難嘅功課。咁我話你叫做做人開唔開心？佢話：梗係唔開心啦，又要翻學，又要做功課，又要考試。咁你又做？佢話呢個係責任嚟嘅，要做嘅。咁點算啊？唔好痛苦咯，係啊，好痛苦嘅。其實你知唔知啊？當時我哋喺牀裏邊係討論緊呢個即係我瞓喺張牀度，佢就喺側邊做緊功課，即係幾寫意嘅。其實我咁喺度講嘅時候，佢引出一個問題，佢話：我咁點樣嚟到面對住生活？佢就話：咁冇嘅。佢話其實做人最緊要咧，就揾到一種樂趣。有樂趣嘅時候呢，因為你能夠呢會支持你繼續呢面對住痛苦。佢當時睇緊一套日本嘅動漫，係講緊呢個嘅友情嘅問題。故事內容就係日本好興㗎嘛，啲動漫就為朋友而活，為友情而活㗎嘛。咁我當時問，咁你最鍾意咩？睇動漫囉。佢話：我找到生活的樂趣，我就能夠去支持到我面對著生活裏面的壓力。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去啟發，是的，今天我們一班信耶穌的人，我們為什麼而活呢？我們是不是為了純粹去遵從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教訓來到去生活呢？是不是為了責任而生活呢？其實的確是的，但是這樣的生活是一個什麼質素的生活呢？會是可能會很大的壓力，很多的難過。但是如果我們細心去再想一下，當我們遵從上帝的背後有一種很重要的關係，就是那份揀選，那份立約的愛。原來上帝揀選我們不是要我們捱世界，是要嘆世界，這是蘇牧師的名言。你怎樣能夠在這個充滿了壓力、 充满咗责任的生活里面找到生活的乐趣呢？甚至乎有没有办法将责任这么大的一种压力转化成一种乐趣呢？今天想跟大家透过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的功课，来到去面对着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题目，顺从。顺从上帝是不是一个的责任而已呢？而反过来，或者进深一层去想，我们顺从上帝原来是一种乐趣。使徒行传的一个段落里面，17至42节，很详尽地来到去记载了使徒面对着的挑战，面对着的压力。整个记载里面集中在这个的议会里面的审讯，而议会审讯的开始原因就始于大祭司对他们的拘禁。由17至26节里面就交代了整个审讯的开始的来龙去脉。17节的开始里面就用了一个于是这个字，于是这个字是承接住上一段的经文，就是上一次陈牧师在上个星期里面所讲的那段的经文里面，使徒在整个的耶路撒冷里面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奇事，带来了整个全城都震动，很多人都认去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而使徒的行动带来了大祭司和一班撒都该人的记恨。17节就讲了他们这班人，于是乎他们就采取行动，就将这班的使徒拘禁。但使徒很奇妙地在夜间被主的使者来到去拯救出来。我很相信这个主的使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超越的上帝派来的天使。因为在经文的27至26节里面就交代了整个看守其实是很严密，但是这班人连使徒不是一个两个那么少，离开了都懵然不知，直至到第二朝早去找他们的时候才发觉他们不在这里。使徒被拯救并不是嗱嗱声回到家躲起来，而是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这位使者差遣他们在20节里面跟使徒说，你们去站在圣殿里，把这生命的一切话讲给百姓听。这个把这生命的一切话在希腊文里面的原文里面有一个特定的指向，是一个特别的。换言之，这个生命的一切的话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理，所传讲的信息。这班使徒好乖，用乖的字，好听话。第二朝早的时候就去到这个的圣殿里面教导人。而大祭司他们发觉监牢里面失去了使徒的踪影之后，就嗱嗱声，正当他们即都不知道怎么算好的时候，一听到原来班使徒在这个的圣殿里面教训人，就嗱嗱声派人去带走他们。26节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26节就说，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暴力，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26节里面反映了这班人，这班的殿役、守殿官和差役，他们所做的行动并不合法，所以他们不敢用武力、暴力来到去拉他，因为怕住犯众怒。这段经文或者这节经文给我看到，大祭司这班人他们本身那个的眼光，他们的价值，他们对着耶稣基督以前所做的事，今日使徒所做的神迹奇事没有放在心，但是他关注的 只是关注究竟百姓怎么看他们。似乎在他们心目中，他自己的地位，人怎么看他，过于这个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些启发。27-32节整个的记叙里面集中了在大祭司和彼得的对质。在这个审判的场景里面，我们看到两个的不同的一个的表达。大祭司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就说彼得，他说你们想将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现在你们找我来到去计数。这个的流人血的罪并不简单，圣经对于流人血，特别是流无辜人血，有一个很重要很清楚的教训。因为流无辜人的血就代表着行不公平、行不公义的事情。现在祭司就利用这个的罪名来去反指控这个的彼得，现在你们向我来去清算的时候，换言之，他就讲着彼得他们屈枉正直。如果按照申命记的教导，在这些不公平事情上面，那些屈枉人的人将要承受上帝的追讨，就好像在耶利米书第7章6节里面，先知引用了申命记的一个公平原则，来到去指责行恶事的以色列人的下场。在耶利米书第7章里面5-6节就这么讲，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先知引用了耶和华上帝对公平对待这个的原则的重视，如果你能够做得到，你就能够安然居住，相反你就将会永无宁日，带来动荡。先知是引用了《申命记》里面的教训，他提出这个公平的对待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很重要的相处原则，是上帝特登来去强调设立的。《申命记》24章里面14-18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困苦穷乏的故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作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哪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旧约圣经很清楚很郑重地要求了以色列人有一个公平的原则，特别在判定罪的时候，特别是判死罪的时候，所以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问题是非常之严重。如果我们从这个的历史，圣经的历史来到看回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下场会怎样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卫去杀害乌利亚，透过阿哈王耶洗别去杀害无辜的人，最终的下场是怎样？上帝没有放过这些人，所以这个罪名是非常之严重。现在祭司就用这个罪名来到反指控彼得他们的诬告屈枉正直。不过如果我们熟悉福音书的时候，或者我们还记得一些很细微的片段的时候， 曾几何时，当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巡抚向着犹太人说，究竟你们想放巴拉巴还是耶稣基督呢？因为我在耶稣基督身上找不到任何致死的罪。这班人当时大大声声地说要巴拉巴，比拉多于是就说了，他耶稣基督的罪就归到你们身上。这班人就说好，就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段的记载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的24-26节。彼得他们今天对大祭司的指控正好看出了大祭司的诡诈。大祭司其实早有准备，他要透过议会来到去将使徒来到去杀害。所以整个的这个的段落里面，经文的段落里面，是一个非常之凶险的一个的聆讯。而面对着一个这样的危机，使徒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他们的回应正正展示出一份勇气出来，对上帝的义无反顾的勇气。在使徒的经验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值得他们用生命来换取别人对他的尊重。在使徒的心目中，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那么简单，他是一个复活了的真神，他是为人类的罪带来拯救救赎的真神。这位耶稣基督的真神不单止在历世历代里面有无数的见证人去传讲着那份奇妙的改变的恩典，甚至乎在历世历代里面还有很多超越了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事情发生着，那些的神迹奇事为耶稣作紧一个奇妙的见证。所以当彼得说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都为这事作见证的时候，其实彼得这番话正正就是回应了这位超越的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人所传说的一个的人物这么简单，而是有这个神那个的奇妙的大能在这里传说着他那种超越的神的儿子的身份。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来讲，我看到彼得这番话是回应了在前面所几章里面有关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圣灵的工作由五旬节里面降临，他们讲方言，到他们带着这个的神行神迹奇事，都是圣灵给他们的能力。使徒们经历了这份奇妙的体会，所以他们就能够有这份的勇气，有这份信心，向大祭司来到指出了耶稣基督那种的真神是一位值得信靠的真神，不单止人为他作见证，连天上的父神都为他作见证。在彼得的回应当中，他两次提到顺从这个的意念，而这个正正是大祭司和撒都该人的问题。他们的不信，对耶稣基督的不信，对上帝的不信，正正就是表现在他们不顺从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明明看到耶稣基督行过的神迹，也都明明看过使徒们在耶路撒冷里面所做的事情，甚至乎那个最大的神迹，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可惜他们看来好像一种冷漠，一种不关我事，甚至乎否定的态度，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或者我们看一下大祭司从他这个态度，这种死不悔改的态度来讲，或者我们会问 点解呢？点解信唔到呢？摆在眼前嘅事都信唔到。我相信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就系自我中心嘅问题。好多时候，人嘅自以为是嘅心态，就往往将一啲事情看偏咗，只系换一种单一嘅思维方式或者眼光嚟到理解，用一种习惯嘅、熟悉嘅思考方式嚟到去面对住新鲜嘅事物，缺乏咗对事情有一个全面嘅了解一个意识。不过，同样系对仕途所做嘅事情带住有保留、有疑惑嘅态度，法利赛人加马列就反映咗另一种嘅态度嚟到面对住今日仕途所出现嘅事情。由33节到40节里面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法利赛人的身份和地位。圣经里面是这样形容他的，33节，他说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这个形容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我们不常见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又记得保罗的师傅正正就是这位加马列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看到当时这位的加马列，这位律法教师，这位法利赛人的这么德高望重。加马列的表现很值得我们去细心去看，他为使徒的事情提出了他的观点。我们先留意加马列他的安排，他首先就先洗开了一班使徒。在34节的下半段里面就说，他在议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他这个行动很有意思。我去看到这个行动的时候，我有想两个可能。第一，可能他不想使徒知道他们议会内部的矛盾，对耶稣基督和门徒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又或者加马列不想被门徒以为他是支持他们的一个人，所以就先将使徒带出去，然后继续他们的辩论。犹太人的议会呢，就好几次今日我哋嘅一般嘅或者立法会，或者係喺法庭里面嗰个嘅即係一啲嘅陪审员咁样。佢哋嘅判决，佢哋对嗰个嘅罪名嘅判决，我係分咗两类。一类就係死罪，一係唔该死嘅罪。而个判决嘅准则就係按照，如果从死唔该死嘅罪呢，只要嘅成个嘅议会嘅过半数一票之差就可以通过。即是说如果他犯了一些偷窃罪，他要被判，假设坐监这么讲，只要有一半人多一票就已经可以判他罪。相反无罪释放都同样，只要一半多一票就可以令他无罪释放。但是对于死罪来讲，譬如流无辜人的血这一类的罪，那个判决就要两票以上，一半多两票嚟到去咧判佢有罪。相反无罪释放咧，只要一票之差就可以判决咗得。呢一个嘅资料让我哋睇到整个议会其实系喺一个嘅审讯当中，一个判决，唔系普通倾下偈嘅情况。加马列怎样来到去为使徒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观点，让一班议会的人来到去理解呢？加马列用两个曾经煽动百姓的人物，他们的行动，在历史里面这个道达和犹大的出现，圣经学者找不到一些具体的资料关于他们的事情，但我们透过加马列口中可以知道，这两个人曾经煽动过百姓，所谓叫做起哄，然之后透过他们的下场来到讲了一个自己的原则。 他很堅定地提出一個想法，他說一切的群眾運動，如果不是出於神的話，最終都會敗壞，不需要我們自己來到去加以干預。相反，如果是出於神的話，我們就不應該，我們不能夠憑人的心意去阻擋。這個辯證非常有意思，辯證的背後是建基於我都不肯定這班使徒現在所能夠做到的神蹟奇事是不是真的出於上帝。既然我不能夠否定的時候，我怎能夠輕易地來到去壓制他呢？這個就是加瑪列的思考角度。既然是這樣，倒不如我將這個最後的判決就交給上帝，讓上帝來到去判定他。加瑪列的辯論非常之到位精彩，同時回應了彼得為耶穌基督辯說的過程裏面，這位是上帝要他復活的耶穌基督救主。縱然加瑪列對彼得的言論未必有一個很完全的接受明白，但是他很謹慎很小心，作出了頭先的判斷。而加瑪列的辯論最終為使徒解除了一次危機，這班人這班使徒可以很平安地回去，除了被人打了幾夜之外。整個經文的記載由使徒開始被捕，到了最後在41節至42節裡面就講了他們的心情。被捕的時候絕對是不好受的，有擔心的，在審訊的時候同樣都會戰驚的，但是最後他們釋放了。41節形容他們歡歡喜喜地離開議會，留意下面這句，因為他們算配為這名受辱。因他們算配為這名受辱，是指他們自己心裏面有一個的判斷，有一種的價值，覺得 enjoy 的，歡歡喜喜地離開議會去 enjoy 這種苦，是很特別的這種的表達方式。其實他意思就是我值得的，我值得為這個信仰付上我的生命。所以他們繼續每日在聖殿裡在家裡不住地教導人，傳耶穌是基督的福音，一個不簡單的行動，因為仍然有風險，在聖殿裡面在家裏面傳講福音。成段經文就以這個段落，這個段落就以這個的使徒被釋放然後去傳講福音來到結束。但是整段經文裏面如果從順從這個角度來講，可以透過三個人物探討當中很有意思的一個的主題。三個人物的言論或者可以代表了今天信徒對福音對神的一個態度。第一類是完全信服的態度，就是使徒的態度，他們義無反顧地來到為福音受苦，甚至乎是甘心情願的，甚至乎做得開心的。或者我們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有這份這樣的心情，為什麼會有這份這樣的勇氣？如果從本段落裡面的經文，甚至乎福音書裡面的記載，或者我們可以有一個這樣的結論，因為這班使徒經驗過上帝豐富的大能，所以有信心。因為這班使徒，特別是使徒彼得，都經驗過主的愛，所以有這份勇氣。如果我們還記得當彼得在海邊重遇耶穌的時候，耶穌三次問他，你愛我比這些更多麼的那個時候，耶穌是幫助彼得處理他內心的問題， 耶稣是提醒彼得，究竟你爱你自己还是比爱我更多呢？当彼得觉悟之后，他能够放弃自己，放低了自己，去拥抱耶稣这份的爱和接纳。这位曾几何时在使徒当在门徒当中是大阿哥，曾几何时讲到说个个人走了我都不走的大阿哥，他要面对着自己的失败的时候，是几咁需要耶稣基督的怜爱。所以这班使徒经历了爱的信心的功课，经历了自我中心的重建，靠的不是自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有这份毫无保留对耶稣基督的顺从，更加上这位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位普通的人，不是只是有仁爱的老师，更加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永生神。而这些亲身的经历对于彼得和使徒们来说很顺理成章，成为了他们对耶稣基督忠诚的支持。对他来说，顺从上帝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或者我们都会反问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像使徒这样的体验，经历过上帝的爱，带着信心放胆的你们去按照着圣经的真理教导来的生活呢？甚至乎当我们面对着一个个人利益受损害的情况之下，仍然去选择跟从圣经，跟从真理，而不是随着环境而变迁，随着自己的利益来到去做决定呢？第二类从顺从的功课来看的是大祭司这类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虚假的信心，他们看中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实实在在的就是只看环境有好处的时候，这个信仰就 work 就帮我。信仰在他眼中来讲，可能就只是一个拿到好处的工具，一旦在这个信仰里面拿不到好处的时候，他们最终就会放弃，虚假的信仰。第三类是加玛列一类的人，他们对信仰认真，但是他们又受限制于自己的一种思维和眼光之中，他们有固有的观念、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考方式。加玛列就好像那个曾经夜访耶稣基督求教天国之时那个尼哥底母那样，他们很厉害，但是突破不到固有观念，很放胆地来到去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他们只是做旁观者，在等着等着一些事情发生，等着一些他认同他接受的事情发生。从顺从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被动的，也都可以说另一个角度讲话，他们很小心，他们不会轻易冒险，他们对神的仍然是一份的忠诚，但很多时候他们很容易错过了很多机会，错过了进入神丰富的恩典那个的机会。这一类人他们的属灵生命可能在某一个光景里面会停滞不前，甚至乎有萎缩的可能，因为他缺乏了一种阔一点的眼光去看事物，即是说接受不到一些不能够通过他的认知范围，不能够接受到一些理性的理解的东西的出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面对着一些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接受，没理由是这样的嘛， 按常理、按道理、按邏輯，不過加瑪列有一個值得欣賞的地方，那些不能夠通過他理性的地方，那些事情他沒有完全的否定，他就帶著一份疑問擺在那裡，他會等，甚至乎在他的信仰當中， OK， 如果這個是上帝要做的事，就等他發生了，他沒有用他自己的能力來去否定上帝，他所欠缺的就是那份的突破。從教會歷史裡看到這個順從的功課一直都存在著，去提醒著我們，今天我們應該怎樣來去從順從當中去經驗神的豐豐富富的恩典，或者甚至乎我們應該去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來去從順從上帝轉變成愛上帝呢？當《生命記》裡面去講到要盡心盡性愛主你的上帝，其實個背後就是你要去愛過於你順從。我相信愛是大過順從的，因為唯有你愛上帝的時候，你的順從是來得真心真誠、甘心樂意，來得有力量的。唯有你愛對方的時候，你就願意為對方付出一切，就好像我剛才講過的例子一樣，忍住眼淚翻工的爸爸，為了什麼？為了愛他的家人，為了他的家人有一個美好的生活。所以當我們在歷史中當中去看到一個功課，我們每個世代都有好像彼得，也都好像加瑪列一樣經歷的弟兄姊妹出現在我們身邊，他們的生命都有不同的進程，有不同的見證。或者我們不需要羨慕彼得或者羨慕加瑪列，我們要的是帶著一份對上帝那份的信任，一步一步逐啲逐啲咁樣進入佢嘅恩典當中。有時係要冒險嘅，你諗下嗰種細微嘅掙扎就喺呢度。當你能夠喺一啲小事上面經歷到上帝嘅時候，慢慢慢慢就會加增，你就更加能夠豐豐富富經歷到上帝嘅大能嘅恩典。只要你帶著這份信心，相信上帝的恩典夠你用的時候，無論你在什麼環境裏面，甚至乎在一個困難痛苦當中，上帝的恩典夠我們用，能夠承托我們面對著這些的傷害。我們可以透過近代的中國教會歷史，很多的傳道者我們未必認識的，但是當你進入個歷史裡面，你看到他們怎樣來去為主受苦，甚至乎失去生命作美好的見證。又或者我們看看近年在這個 ISIS 那個的逼迫之下，一些弟兄姊妹的見證，他們都很多都得不到即時的拯救，但是他們在這個生命冊上面，在這位創造主的生命冊裡面有份，有永恆的拯救，就好像希伯來書所說的，他有更美的家鄉在這裡等待著他們，是更有價值。面對著生活環境的改變，有時的確是我們頂不順的，很難的，工作壓力、家庭壓力、朋友之間的壓力，所以每當我們面對著壓力的時候，我們不要想我們自己， 面对转变，应该是依靠上帝，不是用自己的聪明来去做判断。神值得我们相信，值得我们依靠。我很相信依靠神的人一定会得到赏赐，上帝一定不会令你失望。最后想和大家读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的七至十节，作为今天的分享的结束。这段经文记载在你的秩序表里面，让我们一起同心读到这几节的经文。预备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致灭亡。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我们一起同心来到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圣经，你留下了你的痕迹在历史里面，让我们来到透过历史看到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很多前辈的生命来到去见证着你，我们更加看到圣灵的工作奇妙的引导见证着你。追求你都是今天去激励我们的心，特别当我们面对着压力的时候，面对着力不能胜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顶不顺，我们好像求救无门的时候，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去仰望你，去倚靠你，去祷告，向你寻求，寻求你的带领，寻求你的引导，给我们有力量面对着挑战。求主都去帮助我们，叫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顺从，不是因着命令，因着责任，而是因着爱。因为我们经历过你给我们的爱，因为我们经历过你给我们的赦罪，给我们永生的福气。我们多谢主，求主来到去坚固我们的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